发过怒？有没有？啊，有没有有人没有发过怒的？有没有？啊，每个人都有哈。啊，发怒是罪吗？发怒是罪吗？有谁说是罪的？请举手。有人说发怒不是罪的，请举手。啊，耶稣发过怒没？耶稣犯过罪没？
没有。
所以发怒是罪还是不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圣经就跟我们讲过，生气这是发怒了，但是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啊。有一个男生啊，他就跟太太结婚，然后他说他跟他太太做一个承诺，倘若还有怒气的话，他们就不在家里一起睡觉。而结果他们七年没有一起睡觉了。发怒真的不容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控制啊，很多医学都跟我们讲，发怒是伤害我们的身体的，对不对？发怒的人比较容易在人际关系上面就被孤立，结果就带来很多心灵负面的影响。有人曾经说，生活当中90%的日常的冲突都是我们语言的语气不好产生的，就是我们说话的通语气很容易被对方误会了，结果就产生对方情绪的反应，结果对方就发怒了。也有人说过，愤怒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很少是有好的原因。我们常常会为很小的事情发怒啊。举个例子，在2008年根据一个叫精神健康的组织 Mental Health Organization， 他发表一个报告名为沸腾。报告就说，在办公室里面平均每一个人有2次会怒气激动起来。比如说在公司里面有人领工了，还是你的电脑有故障，还是有一些人对你没有礼貌的对待，你就为这些事情就很气的感觉在心里。有85%的人在办公室里面，因为在会当中有人的手提电话没有关好，就心里不舒服。有75%，我看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经营过，你去福音记里面就发现没有纸张，你就怒气，哎呀，为什么这个秘书没有好好做好啊。然后也有一些大概60%的人，他们在办公室里面因为人在讲话，讲一些闲话，还是把一些谣传传来传去，就心里很多的怒气。开车的都有经验了，我不晓得有多少次你在开车的时间心里会有一些怒气跑出来。我也是个，有一次我的家人在我旁边，对前面的人用很不礼貌的一个方法来表达他的怒气啊，我的啊旁边的家人就说，哎呀，你不错，怒气都没有发出来。其实我记到现在我的怒气还在。所以很容易在生活的当中这个怒气表达出来，所以大部分的人就是生活很小的事情就让你怒气起来。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耶稣，他发怒对，但是他发怒不是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今天就看一看为什么主耶稣会发怒。在很多的基督徒跟大部分在世上的人都感觉耶稣应该是一个充满慈爱，很有体谅，很有关怀，宽恕，忍耐的形象的。而天父呢，就好像一个白发长长无须的一个慈祥的老人，你做什么他都饶恕。大概倘若我们有这样子对神的熟悉的投影，其实不一定完全合圣经的启示。我们发现主耶稣会发怒，在圣经记载耶稣不多发怒，但是这一次他发怒应该也是他发怒里面非常厉害的一次。我们看看为什么， 我们的主会发怒。圣经马太福音21章，我们看见的就是当时耶稣刚进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很多人在这个路上非常欢呼的，他们期望什么？他们期望这个弥赛亚就是带领他们能够在正式上离开罗马统治的一个弥赛亚进来了，所以他们都在欢呼。然后耶稣一进到这个城，第一件事，圣经记载，他不是去找政府的官员来谈，而是进到圣殿的当中。原来在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当中，倘若圣殿的侍奉、圣殿的生活正确的话，大概城市里面的生活也是正确。所以耶稣一进去就进到这个圣殿当中，然后我们就看见耶稣一进圣殿就怒气起来。我首先让大家了解多一点点关于整个圣殿当时是怎么样的。我请海军放这个圣殿的图。这个圣殿，我们看见圣殿的中心是一个叫圣所，在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的地方。这两个地方就是每年这个大祭司，就是这个犹太教的最高的宗教的领袖，他在每年只有一次，在犹太人的这个赎罪日就进到这个圣所里面，还进到至圣所里面来侍奉神。他会为整个民族，为当时的人来认罪悔改，来求神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在圣所外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他们献祭的一个大的祭坛。祭坛旁边也有一个我们称为一个洗濯盘的这个盘子，然后在这样子的地方，在外面看到的就是女生的院子。女生的院子在外面呢，就是在圣殿在外围的地方，他们称为外邦人的院子。这个外邦人的院子就是哪些不是以色列民，但是他们敬虔敬畏神敬拜神的人，他们就只能去到这个外邦人的院子里面来侍奉敬拜祷告。我们看到现在耶稣进到圣殿当中，他进到的地方就是在外邦人的院子里面。在哪边有什么事情放在哪边呢？在哪边我们看见的有两个做买卖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在哪边有一些兑换银钱的人，就好像我们现在的银行开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子的地方，在哪边就让很多在外边来的金钱的人，犹太人等等，在哪边把他们在外面可能品质没有那么好的银币在哪边兑换，然后就可以奉献到圣殿的当中。在当时他们的制度当中，每一个犹太人他们都要交这个圣殿的税。这个税呢，他们特别需要一个品质比较高的银币才可以用得上，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圣殿的地方就开这样子的店，比较方便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做奉献之用。本来这样子安排不错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当时代的人，他们不单只是把钱换，而且还收佣金，就收多一点的钱。这样子他们就把这个钱放在自己的这个银袋里面，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剥削这些穷人还有敬畏神的人一个行为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就当耶稣进去的时间就发现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情况。耶稣看见就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不能可以在圣殿当中，圣殿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不是人做生意做买卖赚钱的地方。耶稣把圣殿神性的部分跟习俗的部分把它割开。第二，当他进到圣殿的时间，他也看见在圣殿的有一些 把这个鸽子养的地方，然后在哪边也有人去这个买鸽子的地方去买鸽子。在旧约圣经，当我们仔细看的时间，就是当一些妇女她们生孩子以后，她们要进圣殿当中，然后就透过这个以鸽子来献祭，来做一个洁净的一个行为，一个礼仪。而且有一些他们患病的，比如说大麻风的人，他们也要献上这个鸽子，来献上这个祭，来表达他们已经身体好了，他们的生命已经得到洁净了，可以享受，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更近的地方来敬拜侍奉神。但是圣经也说，这些鸽子都是没有瑕疵的，都是没有坏的，都是好的鸽子才可以献上。问题就出来了，圣殿里面的人，他们就在他们的圣殿当中把一些好的鸽子放在哪边，然后当人要献鸽子的时间，他们的检察官就看一看这个鸽子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就要求他们在这个圣殿里面去买。外面带来的他们大部分都不能通过，结果怎么样，就肯定要在圣殿买才可以进殿当中来敬拜奉献。然后呢，这些人他们买这些鸽子在比外面买的高6倍以上，哇，你就知道这个利润多好啊。这样子在圣殿当中就变成一个做生意赚大钱的地方。难怪当时也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问题好严重。曾经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叫西门，他受到人的赞赏，因为他能够把当时的一个制度改变，他们买这个鸽子不需要用这个金的银币来买，转用银的银币来买，所以百姓已经蛮感谢他。看来这个拉比犹太的师父曾经做出一个对抗这样子制度的一些方法，但是问题还没完全解决。甚至于在过去的文献里面，曾经有人说这个卖鸽子的地方被称为大祭司亚拿的一个生意的地方，就是说这些做大祭司做祭司的，他们在圣殿当中都做生意，他们就透过这样子来赚钱。难怪耶稣进到圣殿的时间会有那么激烈的一个反应。第三个让耶稣进到圣殿当中完全会有很激烈的反应的其中的原因，就是当时能够进到圣殿当中敬拜的外邦人就是留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子里面，他们不能好像以色列民再走进去进到更安静的地方来敬拜祷告。所以这些外邦人都留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死场，很潮，很多的业务在进行。这样子的外邦人进去，他们会有什么感觉？他们就肯定不能专心的来祷告来敬拜。所以当以色列祭司他们安排这样子的祭度在外邦人的院子里面来做买卖的时间，虽然他们好像是给敬拜的人方便，但是他们剥削这些穷人的钱，而且他们就在这个行动当中好像拦阻人去到神的殿当中来敬拜。难怪当耶稣进去的时间，耶稣来的整个救恩不是给以色列民的，是给万民的。而且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路以来给我们看见的神给人的祝福都是给万民的，不是给一个民族的。但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就用这样子的行动来拒绝这些外来的人在神的殿当中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当创造主来到圣殿的时间，他看见的他心里哪儿不会心混淆呢？ 其实这一次耶稣进到圣殿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进到圣殿里面去洁净这个圣殿。在耶稣传道的初期的时间，他也曾经进到圣殿，当时的圣殿比现在他进到的更厉害，不单只有格子兑换银钱，而且也有牛羊在哪边来做买卖。当耶稣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间，圣经说他就拿绳子当作鞭子把这个牛羊都赶出去，赶离开这个圣殿，然后他要让这个圣殿重新恢复神要这个圣殿坐落的目的。耶稣在众人的眼前，只有他一个人，他能这样做，我们就很惊讶，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子的勇气，有这样子的道德的力量来做这个事情。在刚才我讲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就说，因为耶稣心里焦急，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在耶稣心里他有一团的火在烧，为什么在烧？就是因为他为神的殿非常的心急，这个英文叫 burning desire， 他为神的国为神的殿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积极，引致他的怒气都跑出来了。在圣殿当中，他看见的完全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他的怒气都爆发出来。圣经就记载耶稣跟这些兑换银钱的人还有买鸽子的人说，我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货了，你们把它变成这个坏的地方，把这个地方变成是罪恶的地方，但是我的殿是父神设立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耶稣是引用以赛亚书，当时以赛亚书的记载就是讲到神的殿万民都要归去在哪边来得到神的救恩，而且神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所以当圣殿没有成为这样子的共用的时间，这个圣殿再没有它存在的价值，也真的没有得到神喜悦的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教会非常看重祷告，我们看重祷告不单只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也常为万民祷告，我们不单只是为万民祷告，我们也欢迎万民能够进到教会当中来向神祷告。因为圣殿的功用就是让万民在哪边可以祷告，祷告的内容也是胸怀普系，愿万民得到主的恩典。最近我们知道世界很多很动荡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也常常为这些地方来祷告。我们祷告求神阻止这个伊波拉病毒从西非传到世界各地。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案例开始，而且有很多人都非常紧张。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间，我们是不是想办法去逃避，还是我们就为这些人来祷告？在过去几十年，在伊波拉病毒里面死的人还只是一千多，甚至最多是几千人，但是现在光是几个月已经有几千人死掉，而且相信这个死亡的人数继续增长。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祷告，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聚集一起，求神怜悯是非的人民，然后求神也怜悯地上的万万民。就是很容易几个案例跑到不同的地方，空气都不好， 在2003年在中国台湾香港所发生的 SARS 的爆发很快会在世界各地爆发出来。所以我们的圣殿是为万民来祷告。也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在中东那边叙利亚的地方，在这个伊拉克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要为他们祷告。那边有过百万的人已经去到土耳其那边去，这些灾民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为他们祷告。倘若他们杀在另外的仇敌的手里面，他们死的人会更多，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中国的教会祷告，我们也要为美国的教会祷告。我们需要为万民来祷告，求神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为万民祷告的点。我们也欢迎万民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祷告，这样子才是这个圣殿它存在的目的跟功用。当我们再继续看的时间，在第14节，圣经就说在殿里有撒子有瘸子，然后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就治好他们。这个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对比，就是在前面做生意做买卖做剥削的工作的人，现在转眼就看见有需要的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儿有一些犹太人的背景，可能我们了解以后更明白圣经的内容。原来当时这些撒子和瘸子有身体残疾的人是不可以进到圣殿的里头的，所以他们就好像受歧视一样，只能在外围来亲近神，不能进到圣殿的中心当中。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需要，他们也相信耶稣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圣经就说他们就来到耶稣的跟前。前面的人耶稣就把他们赶走，这些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就说耶稣就把他们治好。在马太福音当作者写这一本书的时间，当时是初期教会发展的时候，很多人就会问谁可以进教会，谁可以进到神的国度，是不是只有身体强壮健康的人才可以进到神的教会当中。作者就透过耶稣所做的告诉弟兄姊妹，只是有病的身体有问题的这些人都可以进到神的国，因为耶稣都接纳他们，所以耶稣就把他们治好，就成为一个明证，也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然后我们就发现圣经很奇妙，就讲到祭司长跟这个文士，就是宗教最高的领袖，还有这些对圣经很熟的人，他们看见这样子的事情反而不接受，而且他们就更愤怒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做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甚至于他们听到有孩子在这个圣殿的当中来歌颂耶稣，称颂耶稣为弥赛亚，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成为弥赛亚的一个宣告，所以他们就怒恨耶稣。然后耶稣就直接的跟他们说，神在婴孩的口中，神的赞美显得完全。他们忘记了，他们忘记一件事实，原来婴孩小孩比很多思想复杂以为自己更了解圣经的人更接近天堂，你相信吗？因为他们对神单纯的爱，对神良善的表达，他们更容易得到神的恩典跟祝福。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塑家，他的名字叫佛尔森，他希望雕一个耶稣的一尊耶稣的雕像，他就盼望每一个人看到这个塑像 就能够认出这个就是耶稣。所以他就带一个孩子，做完这个像以后，这个孩子到这个像的面前，他就问这个孩子，你看到什么东西啊？这个孩子就回答他说，我看到一个伟人。这个雕塑家就知道他雕的是有问题，他雕的孩子不能认出是耶稣，所以他就把这个像打破了，重新再雕一个。他雕完以后再找这个孩子到这个像的面前，然后问他，这个你认得他是谁吗？这一次这个孩子就微笑地说，这个就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的耶稣。他就知道这一次他所雕的是成功的。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对圣经很熟，还是我们以为我们去教会已经很长的时间，但是当我们遇到小孩子的时间，他们好像从我们的面孔，在我们所做所讲的东西里面，没感觉到有耶稣生命的表达，这样子就值得我们去检讨。当有一天当我们遇见小孩子的时间，他们充满笑容地走到你的面前，愿意拥抱你的时间，大概我知道你在生命的当中是反映到一些耶稣生命的表现。所以耶稣说，神在婴孩我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有时在长大的当中，我们听到孩子的声音，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很吵，影响我去来听到，还是你会想起耶稣所讲这句话，他的口中完全你的赞美。小孩子就是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在圣殿的当中，耶稣让我们看见所有让圣殿不能回到他本来供用的东西都应该要离开，然后在那里就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救恩，而且我们就好像孩子一样的单纯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神。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当我们刚才看到发怒的耶稣进到圣殿，怎么去把这些拦阻人到神面前的东西都摧毁的时间，我们现在就转眼看一看，原来我们每一个的身体都是神的殿。当时的圣殿它是拒绝人到神的面前，当时的殿是充满金钱剥削的东西，当时的殿是非常的潮，让人不能尊心到神的面前敬拜的。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我们自己是圣灵的殿，我们里面又充满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当保罗讲到这一句话的时间，前面他特别提到就说，要我们逃避淫性淫行，这些东西是神不喜悦的。而且在前面就更讲到，就是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间，我们是有什么的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说我们是有很多的淫乱的事情，拜偶像的事情，有些变童，有青男师的，有偷的，有贪婪的，有醉酒的，有辱骂的，有勒索的，还有这些很多的罪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这些的罪在心里的时间，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说，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着圣灵已经得到洁净，而且已经能够成圣了。所以我们离开罪恶以后，神把我们拯救，我们这个圣灵的殿应该充满的是什么？我们起码就是不要再充满这些罪恶的东西。当我们还有这些罪恶的东西充满我们的心的时间， 更好像世俗的人一样追求世上给他们的满足的时间。我们知道当主进到我们的圣殿的时间，他不会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拿着杖拿着杆来安慰我们，而是好像刚才我所讲的经文，他是拿着绳子当鞭子一样来驱赶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我们知道当主还发怒来驱赶的时间，就代表什么？代表还有希望，就是神还是希望这个圣殿被洁净，让这个圣殿可以活出神的心意。当我们的生命主进到我们生命里面驱赶我们的这些黑暗的时间，就代表在神的眼里我们还有希望，神还是让我们的圣殿能够成为一个洁净而且可以为万民祷告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晓得你今天这段时间你的思想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东西？有一些在赶工作的，你充满的可能是工作；有一些可能是你很担心孩子要进什么大学，你充满的就是哪一个大学需要 SAT 多少分数；还是有一些照顾小孩子的，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小孩子他自己今天明天要多小的长大；还是你记挂的很多忧虑烦虑烦让你心情里面很烦的事情，而不是在你的殿当中是充满神国的事情，不是好像圣经所要求的我们神的殿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再次当主进到我们圣殿当中的时间，他是拿着杆拿着杖来安慰我们，而不是拿着绳子来驱赶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律，就是要我们有个 law， 要我们去按着神喜悦的东西来生活，也有另外一个 law， 一个律，就是要我们回到救我的生命当中来犯罪离开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好像有三个我在我的心中，我们中间的这一个在选择走神要我们走的，还是跟随这个恶跟我们走的。有一个牧师他讲得很有智慧的一个比喻，他就是好像在我们的心里有两条狗，一个就一路叫瞧要我们跟他来犯罪，有一条狗就要我们来跟随神。我们怎么算？问题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养哪一条狗，我们养哪一条狗让它能够长大来引领我们走哪一条路。让我们在这样子的时间安静低头，在神的面前去有一点点反省的时间，看在我们的圣殿当中有什么东西，当主进来的时间他要我们把这些赶走，然后让我们的殿能够成为一个为万民祷告的殿。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心灵的圣殿是向你敞开的，主啊，帮助我们把里面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东西给你赶走，让我们心灵的圣殿能够成为一个充满你同在也可以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加利红军带领我们唱回应的诗歌。